最后提到人被造的目的，就神心中为我们定的目的是什么。有许多人问人为什么被造，上帝是不是把人当作玩具玩弄我们，来自己呢作乐，来自己呢度他的天上的日子，那人就变成他手中的玩具，是不是呢？不是，神要把他自己最大的荣耀、最大的恩典的与人分享，所以人就成为领受上帝恩爱救赎这个荣具，人成为执行上帝永恒旨意的一个工具，人成为管理万有的一个代表，人成为上帝永美美的一个彰显者。The reflector of the beauty and the glory of God, the container to enjoy, to experience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salvation of God. 我们在这四方面能够成全神为我们定的美意，那我们做人呢就达到被造的目的，神就从我们身上得到满足，我们也可以享受上帝。所以呢 ，Catechism 这个 Westminster 小问答告诉我们人。在世界上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上帝，然后呢永远以上帝为乐，是 enjoy God forever， 你永远以上帝为乐，你的享受神，感谢上帝。 OK， 我们现在在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人到底在历史上有多久了，人被造到底有多久了。我们昨天稍微思想到关于的进化论谈我们的思想，从圣经启示的人的这一个状况来源是完完全全不同的。进化论原先是从变动哲学产生的一个动机，为了要解释这宇宙是怎样形成的，一切的万物如果是因变动而成的，那么就没有所谓永恒的事情，所以永恒的事情是既定的，是固定的，是一成不变的，那么呢变动哲学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变动这些的 philosophy of becoming， 像一切都是在变化的过程中间，如果这样呢，变化的过程就成为历史的一个轨迹，变化就变成历史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变动是一个过程，他们的看法是这样的。那么呢另外一派的哲学就认为一切的变动是现象而已，而真正的本质就是静止性的永恒存有，所以这个叫做 philosophy of being。 那变动哲学到了生物界的时候呢就变成演化的一个方式，这叫演化呢就从单细胞慢慢变成复杂的细胞。当然我们在20世纪的物理学里面，我们看到进化论有很多不合真理的事情，不合科学的地方，因为根据呢动力学的第二条定律，就是关于 entropy 的问题，物质在变化中间是越来越失位，越来越凌乱，不是越来越有秩序的，所以从原有的完美进到最后的混乱，这是变动的一个规律，而不是从混乱变成形成有组织很完美的事物，这个过程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从物理学来看这是很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们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许多科学的证据给我们看见这个进化的不可能。比如说呢你从 chromosome 就是从染色体来看呢，你就看见每一种物体每一种生物都有它自己的染色体的数目，是没有办法在这个生意的过程中间产生改变的。所以呢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就用了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各什么从其类 after its kind，这句话在创世纪第一章呢竟然出现了10次 10 times 出现了10次。所以呢这也给我们看见呢这神早就预防了人对这方面的曲解，已经先提出了这些的话语。那有一个人叫 Dr. Nelson 是写了一本书叫做 After Its Kind， 里面提出了很多的论证。那有关于进化论呢，我们看呢最重要的就是达尔文自己并没有肯定那是一种事实，所以他的这是一种所提议出来的一种方法，这种假设而不是一件事实。所以1859年他印了物种起源之后，第二年1860年马克思就读了这些的书，然后就写了信去恭贺他 谢谢他为共产主义找到了一个物种来源的理论来填满共产主义的缺乏。原来呢，这个马克思是从 Holbach 这个找到了这个机械的宇宙观，就是 mechanism， 然后再加上呢这个呢荷格尔的这个一切在变化中间从一元发展的正反合的方式，是 thesis antithesis 同 synthesis 的这个方法，正反合的这变化过程，加上自己的资本论，就形成了共产主义。但是呢，他对于物种怎么开始的是完全没有把握。所以当他在1860年，就是达尔文写了《物种起源》那一本书的一年以后，在大英博物馆里面呢，就看到那本书，看来他非常的高兴，就写了一封信给达尔文，说我非常谢谢你给我的贡献，使我的理论可以更进一步完美的地步。达尔文呢，收了他的信呢，又看到一句话，为了表示对你的感激，我就把我整套的资本论送给你，来表示对你的感谢。他回信说，对不起，我不接受你的资本论和你共产主义的思想。那两年以后，就是1862年呢，牛顿达尔文写一篇的一封的信给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做 Professor Bentham， 里面就有这样计划，进化论天眼学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足够的证据，所以呢应当把它耽搁下来，因为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提供证据。所以达尔文自己并不是完完全全相信宇宙的形成、生物的演化是绝对的真理，他自己是不会提出一个假设。所以他的那本《物种起源》提到 If we may imagine it could be hypothetically speaking 这些的话呢，一共用了1100多次，所以他自己不认为那是真理。今天的很多人就以为呢，达尔文的理论就是绝对的科学，凡是不走这条路线的就是反科学。那么他故意又把基督教跟进化论呢把它对立起来，认为基督教永远是抹杀、是抵制或者拦阻人类科学发展的，就是我们常常在无形之中受到欺骗的事情。那达尔文的两个最好的这个后继，就是英国的 Sir Herbert Spencer， 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 Thomas Henry Huxley， 他们都能承认进化过程没有办法产生两件事，第一就是理性，第二就是良知。所以呢 reasoning power and conscience function 这两件事绝对不是进化的过程所能产生出来。所以这样严格的说起来呢，这一个生物学的过程的理论仍然是没有交代，没有办法解释最严谨、最终极性的问题，到底人是哪里来的。那我们从神学的思想来看呢，进化论呢，这个后来就使许多故意不要相信上帝的人，他们得到很大的赞助，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的不信呢得到一个科学 quote and quote， 就是这个所谓的科学的佐证，所以他们就勇敢特别大胆起来反对宗教。那么经过了1859年以后的进化论发展，就形成了19世纪结束的时候最幼稚的人类前途乐观的这个整个世界观。所以整个全世界西方的这个社会呢，就受了这种人类是进化的这种思想所刺激，所以他们就产生了对前面无穷无尽的乐观的盼望。那进化论跟我们的思想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不承认曾经有神创造的作为，也不曾经有人类有神形象的圣境，不曾经有人类从圣境堕落的这种事实。所以请你注意下面这句话， The fall of man in the history， 人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堕落的这件事实，是正统基督教明白世界文化最基本的一个观念。如果你对文化的眼镜没有透过基督教的堕落的这种事实去了解的话，那你会沉迷在一种幼稚的乐观同呢没有方向的前景的中间。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相信有文化使命，有文化成就，在文化使命跟文化成就中间呢， 我们更相信有过堕落的历史事实。The historical fact in between the cultural mandate and the cultural achievement. 所以呢，神把文化使命赐给人，人因为堕落以后，所有的文化成就都披上了一些呢，这个自我摧残的能力，同一个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这种亏欠性在里面。所以呢，文化的成就就带来许多许多当时没有看到的灾祸。我们这里有一位姐妹蔡培博士，请站起来一下，请站起来，你们认识她啊？她是我们的 administration 的这个给你们注册部的主任，而且她也是我们的动力杂志的编辑啊。她是专研究这环保的事情的。如果你听她讲，你就知道所谓人类文化的成就呢，所带来的祸患是比我们得到的科学上给我们的方便可能是多得不得了的。所以圣经的堕落是基督教的神学，而从就出性变成现今的人性的成就，这是进化论的思想。如果人是既然从过去的野兽变成今天的人类，只差这两个翅膀就变成天使了，对不对呢？那么人已经进步到这个地步，就不必懊悔什么我们做错事情等等，因为人类的奋斗已经是我们看见很大的成功了。既然很大的成功，那怎么办呢？人就得出一种自我满足的傲慢的感觉。所以进化论的另外一个副作用，除了环境的污染等等这些东西呢，文化成就有许多的副作用在里面。另外一个副作用就是人类人性的傲慢，人性的傲慢就是目中无神。接下来呢，就是对于弱肉强食、帝国主义、主义还有殖民主义呢，做了一个心理上的肯定。所以这个 justified imperialism， 这是进化论带来的祸患。所以你看见呢，共产主义，还有这希特勒，还有这个德国的铁血宰相 Chancellor 叫做什么 Bismarck， 他们都是从这个理论建立他们的军事同政治的雄心。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进化论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科学领域里面的一种知识，而进化是灵界里面一个很大的武器，来自整个人类自己掉落在不可救药的地步里面。所以呢，进化论给人类带来的副作用是大的不得了的。为这个缘故呢，如果弱肉强食是适者生存必定要有的自然步骤的话，这就不能当作一种罪恶。如果弱肉强食不是一种罪恶，那么这样伦理修的价值也慢慢不存在了。所以这个是进化论从神学来看它的副作用是什么。这样呢，人的道德责任就随着进化论的肯定慢慢就失去了，这样义的原理就慢慢松懈下来了，人的社会呢就可以慢慢不谈公义的问题了，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继续再谈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要讲到关于人到底有多远多久。那如果你说人类是照圣经记载的话，那么亚当到现在多久呢？有的人就说呢，亚当到现在是根据 Usher 就是爱尔兰的一个大主教的推算，亚当被造是在主前4004年，那么从耶稣到现在是2000年，这样呢，亚当到现在一共的人类历史是6000多一点点，这个是第一种基督教的解释啊。那这种解释到底对不对呢？这种解释当然不对的。如果你问说为什么敢说当然不对的，因为它的方法论是有问题的。如果你问呢，这个方法论到底根据什么？它是根据所启示的圣经年代来推算。那么当然，如果你假设圣经是一个字都不会错误的，那你用这个理论来支持这个方法的话，你可能会接受是6000年的历史。但是呢，圣经实在是启示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圣经的这个年代的记载有许多是故意漏掉的。那这个事情呢，就变成不是错误的问题，而是重点不在乎准确的数目的问题。那这些事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证明？当然可以证明出来。所以这个阿雪以后呢，到了这个1912年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叫做 John Urquhart， 这个人呢写了一本书叫做 How Old is Man， 到底人类的历史有多久。在那本书里面他敢推算亚当到耶稣是8167年，那耶稣到现在呢是2000年，那个时候是1900年，所以一共加起来就不是6000年，而是10000年。那这个英国人的学者呢，他这样讲呢有他一些的原因，大家我们再提到另外一个人，你就可以从圣经来做一些比较来看到。那我们现在假设用进化论的眼光来看，人类有几百万年的历史，那么用这个 John Urquhart 的理论呢，人是有差不多10000年的历史，所以10000年的历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问哪一个才比较对的。如果照着进化论的思想，进化论所提出来的那些所谓演变成为人的过程中间有最重要的那些人员是什么呢？比如说Neanderthal man， 还有呢Cro-Magnon man， 还有呢 Piltdown man， East African man， Tanzania man， Peking man， Java man， 云南的就是后期才找出来的。那么这些的东西，这些的人员呢，当然他们认为都是证据足够的。但是现在你把那些呢，把它一个一个研究出来，实在是很好笑。那在这个 Nelson 所写的那一本书，就是呢 After Its Kind 里面，他提到呢，这个所谓的这个 Neanderthal man， 他的头颅呢小得不得了，所以他说那个时候呢，因为头颅这么小，所以没有办法装一个1公升半的人的头脑，是现在人的头脑的数量，所以是笨的。后来呢，这本书里面就找到法国一个大将军叫做拉法耶，他的头骨把它比起来，比那个更小一点点。而且法国这个大将军呢，领法军打仗的时候呢，这个智慧是高得不得了，所以他的里面的是好像小得不得了。另外，他会找到一个例子，就是 Cro-Magnon man。他把科马内的大头颅跟达尔文的头颅比呢，比达尔文的还大一点点，所以呢，这个用大小比例来证明人类是怎样进化的，这是无稽之谈。那么这个发现这个加瓦曼，就爪哇人在这个梭罗河附近找到的，后来在年老的时候他自己承认，那一个这牙齿啊跟那个腿是相差50英尺找到的，而且很可能是野猪的牙齿，所以呢，这些呢化石呢根本不够资格证明是人的祖先。而最近的一些研究就查出来，这些所有的人员的化石呢，他们中间的喉咙里面没有地方做什么呢，放声带的地方，所以人能发音，能够把声音讲得很清楚，那些语言的功能需要一个声带的地方，这声带的地方在这些里面都没有，所以我们只能说曾经有过那些好像是人的这种动物或者在历史上，而不能证明那些就是人类的血统上的祖先。那这样呢，我们看见他们大胆的把那假设是人的祖先，这是一点不合科学的，这是用假设用推论来代替事实的。 OK， 如果人类是几百年的历史，为什么呢？我们从考古学发现的有文化的人类不过是差不多最后的这些日子呢？那通常呢说人类最古的祖先有文化记录的是什么地方呢？埃及吗？是在哪里啊？在两河区域，两河区域原文就是 Mesopotamia， 米索波大米。那米索波大米这个地方呢就是圣经创世纪第二章所记载的地方，创世纪第二章记载伊甸园附近有4条河，其中有什么？有巴拉大河，还有呢西底界河，这两条河就是米索波大米的两条最重要的河，就是 Euphrates 和 Tigris。 所以呢这个 Euphrates 优法拉底河就是那大河的意思，优法拉底河，西底界河就是 Tigris， 还有两条小河呢就没有记在 没有在这个地方发现。那这两条大河的地区就是现在地理上的伊拉克的位置。所以呢，人类的祖先在哪里？圣经记载在这两河区域的旁边。而呢，这个历史考古给我们找到就是这样。这个是土耳其，这个是非洲，这个是埃及，这个是阿拉伯，这个是印度，那这个是苏联，这个是希腊 Cyprus Crete、这以色列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那这里呢有两条河，这两条河呢是从什么地方？从土耳其的北部一直下来，后来就在靠近湾的地方呢，他们就什么就结合成一条河了。那这两河区域中间呢，这个就是呢所谓的美索不达米亚。那美索不达米亚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就是乌尔，乌尔啊，乌尔什么地方呢？亚伯拉罕原有的地方，对不对？现在已经查出来了，乌尔城市的里面的文化的程度高得不得了。如果你们看到刚才陈牧师所讲的 Wellhausen， 就是 High Criticism， 这个从 Tubingen School 以后发展的这一个 Wellhausen 的思想，那根据19世纪他们的猜测，连大卫的时代都没有什么文学可以说的，在乌尔是亚伯拉罕更完全没有说什么东西可以言。所以19世纪德国人是傲慢的不得了，看圣经是非常落后的地方。到了20世纪的考古就上帝就开始跟人开玩笑了，上帝先让新派的人大言不惭，讲了一堆自以为很有道理的话。20世纪上帝用非基督徒来发现一大堆考古里面的证据，来证明他们乱讲，圣经讲的才是对的。所以呢，乌尔的发现是20世纪很重要的发现，也有尼尼微城的发现，也有这个巴比伦城的发现，都是在20世纪里面显明出来的。那么现在呢，哪一个人从台湾来的请举手啊？台北正在什么？正在展览美索不达米亚文化216件的东西，216件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假的，其他215件是真的。那最重要的一件是什么呢？是汉谟拉比石头，汉谟拉比石头啊，汉谟拉比石头就是把汉谟拉比王的法典整个雕刻在其上的一块石头，就大得不得了。那这个石头呢是长的，上面有一点圆，下面很长。这一块石头是全人类历史最早最早发现的有关于法律法治的社会所需要的典章的这块石头。所以这块石头是全人类之宝，不是国宝，是人类之宝。这块石头呢后来被放在这巴黎最大的博物馆，是什么博物馆呢？罗浮宫 Louvre。 在 Louvre 我自己去看过了，1969我去看了这块石头。这个石头呢它比人更高，2公尺多高，上面呢是太阳神正在把法典交给汉谟拉比王。那汉谟拉比王的时代是差不多旧约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所以呢这表示当时呢已经有了典章，认为社会要统治需要有公义。那其中有重要的词句像什么？以言还言，以牙还牙，不可有双重砝码等等。那致死人的杀人的你要致死他，那这些话都早就出来了。所以人类如果没有公义呢，社会没有办法治理的。那公义的发展就在哪里？所以当19世纪英国人，接下去就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一个一个到中东去把这些古物找出来的时候，他们很惊奇。为什么？因为呢所谓圣经所记载的东西，记载的地方一个一个被发现是真正有的。所以从前很多人把圣经当作是犹太的历史，根本是无稽之谈，是故事，是 oral tradition 口传下来的没有根据的东西。后来一个一个证明是真正的事实，在历史上是存有的。不但如此呢，在这个乌尔城他们找到通常有钱人的房间呢，房子大概有65个房间到80多个房间。所以亚伯拉那个时候家中有318个壮丁，可能不可能啊？可能不可能？很可能了。所以亚伯拉的房子大概就是我们这个修道院这么大，所以可以装了这么多的人住在里面， 一同住，一同吃，一同开退休会都没有问题的。要不然房间一定更大的，要不然因为四王战五王以后呢，那失败的王就被他们掳去了，那掳掉这些王的王呢，要不然一个人出马再战他，把几个王一共杀败了，然后才把掳的把他掳回来。所以要不然应当被称为诸王之王，他比众王还更大，他所以不打仗，因为他不爱打仗，等到需要打仗一打就胜，所以要不然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整个这个米索波大米的存在啊，在今天我想如果我有一生有可能有一次到这个巴格达，就是萨达姆胡塞因的那个城市yeah, 我到了我一定要去看这个他们的博物馆，也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是人类历史最早的存下来的文物之一。如果说你看到，如果说人类的历史真的像进化论所讲的是几百万年，我要问为什么突然在一万年前变成有高度文化的产生的，那只有这一万多年是不是告诉我们神创造人类的时间是最后这一段，而不是像进化论说的几百万年。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是进化论的问题啊！因为事实证明突然间差不多一万年以前呢，有很高级的文化产生出来，高级到什么地步呢？他们发现呢，在乌尔找到的黄金呢，它的纯洁度比现在伦敦的999还更纯洁。所以呢，在这乌尔城找到的黄金，那个纯洁的程度比现在的24K 的黄金还更纯洁。那有一个呢，有一个考古学家呢，他就用了半年半的时间，把哪边找到了一个琴呢？这个琴用黄金，用这个象牙，用某一种青金丝，就是专用的名词，还有很特别的其他的宝石呢，把它镶成的。所以他慢慢找，把它整个呢，把它做成功。一做成功才知道，当时雕塑的艺术的高度的发展呢，是现在应当叹为观止的。因为经过了这样几千年呢，还证明它是那样纯洁那么好。所以如果说人类是慢慢进化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这是无稽之谈。因为从起初神创造的时候就把智慧给了人， OK。 所以人类到底有多远呢？我们相信圣经的记载是对的。接下去我们思想人的组成，人的组成从归正神学来看呢，我们相信是有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人有身体；第二部分就是人有灵魂。人有身体，人也有灵魂。那外面这个是物质所组成的这一部分，就是物质的身体；里面呢是灵魂，是看不见的一部分。所以圣经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也在鼻孔中就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人之所以是人，就这两个部分组成才是人。所以当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离开他而去，身体锈坏了，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不成为完全人。照样如果只有身体没有灵魂，不是完全的人。当灵魂离开的时候，这身体不叫做身体，叫做尸体，叫做尸体。照样呢，那个离开的灵魂，它本身也不是人，是人死掉以后的灵魂，这不是整个的完美的人。所以完全的组成是从这两方面的。那现在我们先看呢，基督教对人的身体的看法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对身体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在西方中间呢，有一派的人，这就是毕达哥拉斯。他认为身体是灵魂的监牢，这是西方哲学里面一派的思想 Pythagorean philosophy. Human body is the prison of the human soul. 人的身体是个灵魂的监牢，这个用希腊文来写就是叫做 soma sema theory. soma 的意思就是身体， sema 的意思就是灵魂。 the soma sema theory就是身体是灵魂的监牢。所以这个是西方哲学里面第一次提到了有关于生与 灵、身体、灵魂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思想。那么呢，这个 Soma Sema Theory 的意思就是说，人的灵性是受了身体的捆绑，捆绑的结果呢，就没有办法得到自由。所以心灵里面盼望行出真理，盼望过良善的生活，盼望有一个永恒的价值等等，都受了物质身体绑住。那怎么办呢？所以就需要继续不断无穷无尽的轮回。所以这是西方的轮回哲学的开始， reincarnation， 这样呢，从这个阴到阳，从阳到阴。我昨天已经跟你谈了，就后来影响了谁？影响了柏拉图跟谁？跟苏格拉底。这两个大哲学家是受这个影响。是不是这种理论呢，是受过呢东方的印度的影响？我们不知道，因为当时呢，东西方的交流到底有没有可能是互相互动、互相影响的？不，这是西方一个重大的哲学。这种哲学隐藏着一种奥秘性的宗教的情操在里面，所以呢，宗教隐藏着一种奥秘性的元素在里面。那这个是对身体的一个解释法。如果你问毗达哥拉斯派的人，这个轮回要多久呢？要多少成就呢？他们说呢，就继续不断，到最后呢，到了终极目的，就是要纯化 purification， 纯化心灵，到了最终极的清洁的地步，才真正的释放出来。那这个跟佛教的思想继续不断轮回，终极就是除去什么呢？所有的欲念啊，所有情绪的欲，就进到什么涅槃的地步。涅槃怎么样讲啊？ Nirvana， Nirvana， 到了涅槃的地步，就是完完全全无情无欲，清净无为，完全解脱的意思。有一些意趣同工之妙。第二个派别就是 Gnostic， Gnosticism 对肉体的看法。 Gnostic 是主 Gnosticism， Gnostic 主义。Gnosticism 是相信呢，物质的本身是邪恶的，物质的本身是邪恶的，所以呢，身体是罪的地方，物质万恶，灵至善，这是诺斯底派的一句人生的哲学的话语。物质万恶，灵至善，大家念一次容易记得，物质万恶，灵至善。因为相信物质是邪恶的，所以他们相信呢，上帝绝对不是物质的创造者。上帝既然不是物质的创造者，所以上帝没有创造天地万物。如果上帝没有创造天地万物，天地万物从哪里来呢？他们说天地万物一定是从另外一位神所造出来的。 那一位神呢，是比最高的上帝更低级的，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 Demiurge， D-E-M-I-U-R-G-E。那这个思想呢，不但是诺斯底派这样讲，连柏拉图的这个他的这个宇宙观里面也提到这件事情。所以呢，柏拉图说 Demiurge 用了几乎无穷尽数量的物质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他的创造呢，还是一个 form， 不是一个 bara， 不是一个 ex nihilo， 不是 creatio ex nihilo。那个柏拉图从来也没有交代那无限数量的物质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呢，这已经有了，他就把这些物质当作材料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呢，柏拉图后来把 form 同 matter， form 是形式， matter 是物质，把这两个呢把它分开来，认为呢形式在上，物质在下，这两个结合起来的时候，就把形式附加于物质上面，被造之物就形成了。这个后来被他的学生阿里斯多德所反对，所以阿里斯多德的形式跟物质原在整个合一的这一个形体里面，所以这是不能分开的。 OK， 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诺斯底主义呢，后来影响到基督教的某些派系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些非常可怕的异端出来。第一就是呢，上帝既然没有创造物质，因为物质是恶的，上帝是善的，所以这世界不是上帝造的，是 Demiurge 所造的。那如果你问他说 Demiurge 是谁造的，他说 Demiurge 是上帝所造的次等神。 所以上帝先创造了 damage， damage 就用物质创造了这个邪恶的世界，这样上帝就没有直接创造这个恶的世界，因为上帝不是恶的创造者，所以上帝就没有造这个世界，上帝造了 damage， 这句话还是没有交代。那么呢，上帝造了一个会创造恶的世界的 damage 出来，是不是呢？就变成还是没有交代的。所以这个是 Gnostic 派异端里面一个很大的措施。第二方面，他们说呢，为了这个缘故呢，所以人犯罪，因为人有一个物质的身体，人犯罪，因为人有物质的身体，这物质的身体一念在我们里面，就诱惑我们继续不断过犯罪的生活。这是 Gnostic 派对身体的解释。从这个观念再下来，就提到了耶稣基督没有可能道成肉身，因为呢，既然他道成肉身，就等于他进到邪恶的犯罪生活的中间，因为物质是万恶，物质万恶灵什么？灵至上。耶稣基督既然有了肉身，那就表示他一定是恶的，既然是恶的，那他就不可能成为救主。所以结论是什么？耶稣没有道成肉身。那耶稣如果没有道成肉身怎么办呢？只能说他曾经好像有一个肉身来向我们显现，而我们以为他真的有了肉身。所以这种理论呢，在第一世纪还没有结束以前，就影响动摇了许多许多的基督徒。那这种人呢，基督教给他的名称叫做 Docetism， Docetism D-O-C-E-T-I-S-M 是从希腊文 Docaio 来的， Docaio D-O-K-I K-A-I-O Docaio 的意思就是泛饮，泛饮饮子的意思，泛饮。所以基督的肉身是不存在的，你认为基督有肉身，你是把泛饮代替实体，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泛饮，就叫 Docaio Docetism。 那这种人呢，他们就认为耶稣甚至不是基督，基督不是耶稣。所以呢，后来呢，他们就在发展一种理论，这个理论就是什么呢？耶稣在受洗的时候接受基督的来临，所以基督降在耶稣身上，他就变成耶稣基督。所以耶稣生下来是一个普通人，但等到他30岁的时候，基督就跑到他身上来了。基督跑到他身上的喊他在一起的，叫他就变成耶稣基督。那么到他定十字架的时候，基督就离开他而去，所以他就大喊大叫，为什么离开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这就是基督跑到耶稣身上来，然后基督就离开耶稣而去，所以他就变成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基督来了，定十字架基督去了。那这种古里古怪的异端邪说在第一世纪是横行霸道，影响许多许多的人。所以呢，当保罗跟约翰还没有死以前，他们也面对6-7种很可怕的异端来为真道来争辩。所以呢，这个犹大书呢，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圣道怎么样呢？竭力争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能持守自己信仰本质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如果我们只有传福音向外的责任，而没有里面辩道的责任的话，那我们不是一个坚强信仰的勇士。所以我们应当里面能够清除异端的思想，辩证真理，能够呢持守正道，外面同心可以兴旺上帝的福音。所以这个呢，到了第一世纪结束的时候，这个在流行在当时的世界上的这个福音书一共有75本，最后呢圣灵保留给我们的是4本，就是什么？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一共有75本，71本被淘汰掉，有4本留下来，这是历史历代教会所持守所相信的福音。那除此以外呢，到第一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教会就出现了使徒信经。使徒信经的第一句话我们都背了，我们都会，虽然背了，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句话是做什么？就是要抵挡Gnostic 派，你懂吗？所以我有许多时候我们从教会听到的是已经煮成的一盘饭，你却不知道厨房里面经过多少温度，是多少工作 怎么样把这个皮削掉了，把这个东西放进去，什么时候加盐加醋等等。当你研究神学的时候，你不是单单听已经做成的道，你是一面看怎样形成这些东西出来。所以呢，使徒行传、使徒信经第一句就是为了辩护 Gnosticism 的异端，为了抵挡这个错误的思想，所以奠定下来，我信上帝，他是创造主，他创造天地万物，所以你不能说呢物质是邪恶的。如果物质是邪恶的，这个世界就是犯罪的；如果物质是邪恶的，道成肉身是不可能的。这两样一拆除下去呢，基督教的信仰就从根基动摇了。所以神创造世界，基督来到世界，都告诉我们物质不是邪恶的，灵自然也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四福音记载许多邪灵物鬼，所以这些灵界的是善的吗？不一定。如果你把物质的当作一定是恶的，灵的当作一定善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肉身是善的，他除去的许多是物鬼邪灵是恶的，所以这刚好反过来。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到圣徒的信仰是怎么样保守下来直到今天。所以基督教呢认为这个身体呢不是邪恶的，所以这个跟毕达哥拉斯派不一样啊，跟诺斯底派也是不一样，还有跟一种进一派 Asceticism， 进一派就认为肉体是邪恶的，所以你要尽量限制它，尽量压制它的意念，你才能过圣洁的生活，这也是不对的。那么呢，我们看见保罗跟特别比跟保罗跟这个约翰两个人就对这些异端宣战，所以他们没有离开世界以前，一个一个异端被他们指点出来。所以你注意看到约翰一书第四章前面一段，反灵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渺茫的灵啊，就是出于那低基督的灵，这是你不可相信的，因为这是错误的信仰，错误的灵。所以呢，保罗没有死以前，约翰没有死以前，他们极力为真道争辩抵挡，特别是 Gnosticism、 Serentianism、 Serentus， 就是那个这个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那个人最重要的思想家。所以有一次听说约翰呢在公共一场里面要洗澡的时候，不然就人家对他 Serentus 也来洗澡了，他马上穿衣服就跑掉，他说走吧，天要塌下来了、啊、他是真正我们所讲的不共戴天、啊、对异端绝对不妥协的一个人。所以这些人为真道的辩证呢是逼切到致死的地步。保罗在还没有死以前也讲了许多观念，这一类的观念不相信复活的他抵挡，那是一定要受隔离才得救的他抵挡，他是跟他们大大争辩，大大纷争辩论。你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一第二节，大家念出来好不好、嗯、这个是辩道精神应当有的榜样，今天二十世纪好像没有人要这样做法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一第二节，哪一个人先念到的，哪一个就大声读出来。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十五章第一第二节，哪一个人大声念，不要等。什么意思呢？保罗绝对不能让步，因为如果你还要受隔离才得救的话，等于耶稣宝血的功劳不齐全，因为上帝的福音如果不完全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一定要变信主就够了，不需要再受隔离。那这是跟犹太教呢没有办法不分道扬镳的开始，因为保罗既然持定福音能拯救我们，就不需要这些。那这种精神呢，使他在福音里面非常不客气的讲话。所以保罗在加拉他书最不客气的一句话是什么？对那些要行隔离的人，他讲一句话，让他们割断了吧，你听不懂就算了，你一定要坚持隔离，就让这些人割断了吧。什么意思？不行的，因为如果一定要隔离才得救的话，那福音的功劳就变成不全备了，就是这样。这是争辩的灵。今天的传道人就尽量讨好人，特别是很多神学院，什么样呢？ 因为需要钱吗？请老师有要用钱吗？这个学院的经费要用钱，所以呢，当个教会寄钱来，他就看看这个教会哪里来的，这个教会寄这么多钱，这个教会寄这么多钱，好了，那个教会是灵恩派的，这个教会是相信这个 Arminian 的，所以他就不敢。所以呢，我们绝对不会口给人家封住，你明白吗？你要奉献，我不要奉献，不要奉献算了。如果我们饿死也不要紧，如果必要，我们卖我们的东西，把神的工作维持清楚，建立这么点这个精神维持到现在。阿门，感谢上帝。所以我们也不会说你来吧，我寄飞机票给你来吃免费，没有这个事情。你们好好去做工赚钱来付学费，付了好，度得好，作业做得好。要给你扣一半，再好再扣一点，到最后呢，你什么都做得清清楚楚，可以给你免费，那我们再另外想办法。无论如何呢，不妥协，要为真道争辩。那你们会赚钱的，不要忘记纪念你的母校，好不好？啊，你不要嘿嘿嘿，就回去感谢主，笑得完了啊！我们都是大家一同背十字架，把神的工作做起来的。因为你好好在这里读书，你就发现整个基督教。特别华人教会真的需要这样的教导，你不要说上一个月，单单上几天你就很受感动了。老师们给你的东西，对你讲的话，同你平常所听的看到的教会的情景是很不一样的。怎样重新打根基，重新建造起来，这是很重要的。OK， 所以那么基督教的正面来说，对身体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谈人论，人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在基督教眼光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跟所有的宗教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的身体是上帝居住的地方，是上帝的殿，是圣灵所在的一个地方，圣灵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你们的身体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那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两次出现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都是第六章，一次提上帝的殿，一次提圣灵的殿，也在这里告诉我们圣灵就是上帝。所以你谈圣灵论的时候，怎么知道圣灵是上帝呢？你从两次代名词中间看到保罗跟彼得讲的话。彼得说，你所卖的房子钱是属你的，你要怎么用有你的权柄，你为什么说谎欺骗圣灵呢？接下去说，你不是欺骗人，你是欺骗上帝了。所以圣灵是上帝，就是这个两节圣经并起来找到了代名词的这个是谁发现的？不是我发现的，是奥古斯丁发现的。所以1500年前奥古斯丁读使徒行传，对到这两节圣经，他得到结论，我们从此知道圣灵是上帝。阿们。那么另外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哥林多后书第六，你们身体是上帝的殿，这两个再合起来，你说圣灵是上帝。那么这样的人的身体是上帝的殿，人的身体尊贵不尊贵啊？非常尊贵。你要知道全世界没有一个文化，没有一个宗教把人的身体看到这样高超的地步。 The only faith, the only religion, Christianity, the only book, Bible, treat our body so honorable, so glorious. We are the temple of God. 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这是历史中间人类哲学文化里面没有超越过的最伟大的对人的评价，人的身体的评价。所以你每天看镜子看自己，就对自己说上帝的殿，上帝的殿，上帝的殿，那你就会尊重你自己。我们既然是上帝的殿，要让上帝住在里面，怎么可以不清洁，对不对呢？我们应当把上帝的殿分别为圣。所以保罗说，从你们的身子灵魂中间除去各样的污秽，你要从身体灵魂除去各样的污秽，因为是上帝的殿。所以保罗说， 既然你是重价买回来的，你就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上帝。所以呢，你看到你是殿，你是荣耀的殿，你是高价买回来的，你应当成为圣洁，克服主用。所以你这个身体是上帝所使用的，我们要为有一个身体感谢上帝。你有没有说咒诅你的身体呢？没有啊，不应该啊。有时候很讨厌你的身体，就是这个身体臭皮囊啊，你可以加了中国文化，身体是臭皮囊，你可以写进去。希腊人是灵魂的监牢，中国文化是臭皮囊，你写下去啊。那么一比上帝的话，比圣经的教导的话，上帝的殿是圣灵居住的地方，是圣灵的殿，上帝的殿就是你们。其实呢，保罗没有讲这句话以前，最先把身体当作是殿的是谁？嗯，耶稣。耶稣说：“你们把这殿拆毁掉，第三天我把它建起来。”他是指做什么？是他的。耶稣对自己的身体，他有两种的描写。有一种的描写是什么？就是雅各梦中的天体，因为天使上帝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通天之体，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殿，耶稣的身体是通天之体，耶稣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的殿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两件事，第一就是献祭的事，第二就是献祭有把血带到至圣所去做什么呢？为民赎罪，洒血在幔子上的事情。所以这样呢，耶稣基督的观念很清楚的，从十二岁的时候他就说呢，岂不知我常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者说 岂不知我理当常住在我父的家中吗？这是人类历史中间十二岁的孩子所能讲的最伟大的话。 The greatest saying of any person 12 years old in the history， 十二岁的时候人所能讲的最伟大的话就是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讲这句话的前面就站着一个养父，就是养他大的幼师。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为念吗？平常人不听懂，一定打他一巴掌。我把你养大，你孤狼阿家的，因为你对这没有礼貌。他我以天上的父，他的家是我的居住的地方，以他的事为念吗？那十二岁的时候，其实十二岁就是刚才陈牧师讲的 bar mitzvah。 bar 是什么？子善 mitzvah 什么意思呢？律法。所以五岁开始进会堂，每一年超过300钟头宗教训练，到现在天主教最多的记录是240个钟头，基督教是大概100多个钟头，主日学是大概52个钟头，一个礼拜。没有一个宗教比犹太教会堂训练儿童的数量时间是更多的，300多个钟头一年。然后五岁到十二岁是7年，7321是2000多个钟头的宗教训练里头。然后他十二岁，现在很多法律是18岁才成年，他是十二岁就要承认你是向上帝借着遵行律法负责任的成人，所以就给他按理给他穿一个袍子，这小孩子变成 bar mitzvah。 这是五岁到十二岁，现在已经毕业了，这个是小学毕业，现在用我们的词句，十二岁小学毕业，他们是律法初期训练毕业，成了律法之子。从今以后，你不能再说呢，我不懂律法，因为你一定要一生一世，借着所训练的律法呢，向上帝负责，你是律法之子，就叫bar mitzvah。那耶稣基督十二岁就悟了这个事情，或者说他清楚知道，他应该以父的事为念，以父的事为念。才使他离开世界以前，他讲父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就是约翰福音第17章。那么他很清楚的知道人要杀死他，这殿你撤毁，我3天里面叫他再建起来，也就是他要复活。所以身体是上帝的殿，最先的观念的表达是耶稣在世界上讲的。耶稣对自己的身体他清楚的是道成肉身，这个身体里面它的功能就是成为通天的道路，成为神的殿，这个一定要被重建起来的殿。 所以西律王的建是有形之殿，这根本是不是真正成永恒的旨意。因为当所罗门的殿被这个被烧掉以后呢，祭祀offering 就停止了，那祭司的这份重要性也停止了，那是祭坛也没有了，以色列的死祭结束了，到最后一次的死祭就是耶稣在哥哥塔山上。接下去保罗讲的就是什么？活祭，没有死祭了，活祭你们成为活祭，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基督教呢，看人的身体呢，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变成了神的殿，最大的功用就是成为活祭来侍奉上帝。接下来这身体是活祭，可以侍奉上帝。保罗说，我的肉身活作乃是信靠上帝的儿子而活。这个肉身呢，保罗跟彼得有另外一个名称来解释，他说什么？地上的帐篷，地上的帐篷那你在这一方面，你看保罗彼得灵性最高的时候，他讲一句话，我要脱离地上的帐篷，脱下这个帐篷，就穿上天上的那个，那个更美的就来了。但是呢，耶稣基督和保罗彼得不同的地方，保罗彼得灵性最高的时候是要脱下这个穿上那个，耶稣的灵性是脱下那个穿上这个，对不对呢？离开天上尊贵的荣耀，披戴这个最深的形状，有奇妙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圣经对肉身的看法是如此。那么圣经又告诉我们呢，这个肉身呢本来有神的荣耀，当罪侵犯的时候，荣耀就亏欠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的肉身中间就变成有羞辱，有羞坏，有这些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肉身呢有一天需要救赎肉身因罪而可能羞坏，所以肉身需要救赎。这是我们对人类这个身体的看法。这一堂就给你们先看到圣经对身体的看法，同世界所有宗教文化不同的地方。 We have a physical body, the physical becomes mortal, so we need to be redeemed. The redemption of a physical body will be coming when Jesus returns.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身体的赎就变成可能的。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救恩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就是灵魂的救。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灵魂的救。第二个步骤就是呢，得救以后呢，继续仰望主，继续顺从圣灵，继续靠着这生命的大能过一个生活得胜的生活，生活的得胜，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就等耶稣基督再来成全救恩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赎 Redemption of physical body, 身体的赎。大家讲灵魂的救，生活的胜，身体的赎。再讲一次，灵魂的救，生活的胜，身体的赎。那身体的赎是什么时候呢？是等主再来的时候。那这期间呢，我们的身体是继续照着自然的规律，会慢慢衰老，慢慢锈坏，慢慢吃毁，慢慢病了，慢慢衰落下去。所以保罗说，虽然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更什么？更锈坏。那我内心一天比一天更新，一天新是一天。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得救了，得救那一天不包括身体，得救那一天呢，我们的身体并没有产生什么变化。我们得救那一天呢，我们灵魂地位上得救了，然后呢，我们靠着新生命圣灵的能力与我们的情欲相争，我们就过一个什么得胜的生活。这是第二步骤。然后最后呢，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身体的属那是被动的，那是被成全的，是被成全的。连那个时候我们灵性到了完全得胜还是被动的，是被成全的。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在天上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大家说被成全是义人的灵魂这个是 make perfect 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不是我们靠着练义的活，靠着奉献 靠着自己的功德把它慢慢修成自动进到完全成分的地步，但是到最后我们被成全，被成全用的是被动词的，被成全是一人的灵魂。那这个身体呢，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进到五个新的状态里面，五个新的状态里面。复活的身体是个怎么样的身体呢？圣经告诉耶稣基督是初熟的果子，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节，耶稣基督是复活的身体的初熟的果子， the first fruit of the resurrection。 耶稣基督是初熟的果子，那我们呢，以后每一个被救赎的身体都会像他一样，我们像我们的主的身体一样。这被救赎的身体有五个性质，第一是强壮的，第二是数天的，第三是荣耀的，第四是不朽的，第五是永远的。有什么问题吗？我等一下会解释一下，就是复活身体和物质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OK， 那我们被这个成全之后，这个变化以后，就是保罗说呢，还没有这个死的人，他要听见这个声音，他就呼活过来，哎，他就变化了。死的要呼活，活的要变化。大家说，死的要呼活，活的要变化，因为变化，所以跟原有的还没有变化的就不一样了。原有被造的物质的身体还没有复活以前，它是一个暂时性的身体，变化以后就有这五种的改变：暂时的变成永恒的，能死的变成不朽的，修路的变成荣耀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呢？属地的不属天的，还有什么呢？软弱的变成强壮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有变化，一变化之后呢，我们就得到荣耀的身体。耶稣基督在永恒里还有钉痕是根据哪一节？OK， 他复活以后还有这个钉痕，是有被杀过的羔羊，被杀的羔羊，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认出他是被杀过的，被杀过的情形。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钉痕还在。所以山东有一个人说他是耶稣，他是耶稣。那么河南有一个人听说耶稣在山东，所以他就走了几天几夜，没有钱嘛，地下教会的人，他就走到山东去找到那个人。他听说你是耶稣是吗？他说是啊，我就是耶稣，我看你的手好不好。他说了，他说没有钉痕，不是你假的，你是假的。他就再走路几天回家，回到河南去，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相信中国有很多很可爱的很好的基督徒。我也是听一个老基督徒的见证，我流眼泪。讲见证的不是他，是一个瑞士人，这个人叫做 German Heine， Eddie Heine， 我住在他家一个月，什么忘记他名字， German Heine Eddie。 这个人他说他在河南见到一个 老姐妹八十多岁，他说主耶稣啊，我很爱你，我要为你工作，我什么都没有，我也不能做什么，所以我就做一个工作，抄圣经给没有圣经的人。所以他一节一节抄，抄了一张就给一个人，抄一张给一个人。那么他唯一需要的就是墨水跟纸张，对不对？所以他有一天呢，所有都没有了，墨水也没有了，纸也没有了。他说主耶稣，我要做你的工，我要做你的工，我没有钱怎么办？他等了一个礼拜没有人给他钱，后来圣灵感动他，你有钱吗？那我哪里有钱呢？你有钱在哪里呢？你的血可以去卖钱。所以他就跑到医院那边去抽血，抽了血得了钱，很高兴，原来我有钱，把那个血卖的钱拿去买酒再来抄。我听到之后我马上眼泪一直流下来。所以中国有很多很爱主的人，是真心爱主的人，求主用这些话来激励我们，感谢上帝。所以如果哪一个人说我是基督，你抓他的手来看有没有钉痕，没有的就不是。好，现在呢我回到 Virginia 的问题啊。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曾经有两件事给我们看见他复活的身体是怎样的。第一， 他说你看吧，我不是魂，魂无骨无肉，我是有的。所以耶稣基督活的时候有骨有肉，但是没有讲血，你们注意到吗？他就说魂无骨无肉有血，我有骨有肉有血，他没有这样讲，魂无骨无肉我是有的。所以这样呢，耶稣是有骨有肉，是一个真正的活着的人的这个形象，但是没有血。为什么？血已经流了，他的血已经流了，所以称叫骨肉。那么他还是我们骨肉之亲，感谢上帝，是我们骨肉之亲，但他没有血。圣经没有提的这有时候特别的意义。所以耶稣禁食了40天，有他就什么饿了，他没有说什么渴了，所以可能他有喝水，你懂吗？所以有时候没有提的话，里面有奥秘在里面。你读经仔细一点，你得到很多亮光光。魂无不无入，所以我不是魂，所以他是一个活的身体。第二样呢，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曾经与物证呢有一个很特殊的关系，就是呢门关得紧紧的，他就进去了。所以他呢进到物证里面，透过物证又跑出来，这个是复活身体很特别的地方。所以他进到物证，冲进物证，再透过物证跑出来，这表示他有超物质的身体，所以这个他身体的本身。第二呢，他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有。耶稣在他们面前就把鱼拿起来，就是那样，有吃了。所以呢，他的身体不但进到物质里面，物质也进到他身体里面，对不对呢？这些都是复活的身体很特别的描写。感谢上帝，我有时候想的叫 David Copperfield， 你看，透过万里长城就是要模仿耶稣的。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David Copperfield 是魔术师嘛，他穿过长城嘛，就是要模仿耶稣那个，你到底抢兵？那真的，这个是假的啊？你说他是邪灵，我不知道，因为这个人很尊重耶稣。魔术师是 trick， 魔术是 trick。是不是 magic， 不是 miracle， 是 trick， 你看，它是 trick， 是叫做什么诡计，诡计加上多端就可以了，你看，所以呢它是骗人的。但是他在这个某一个介绍福音的书里面有一句话，他尊重耶稣基督。 David Copperfield， 苏苏的国子犹太人是最先的拿到的，最先的毅力是苏上帝的，你不可以吃，那是献到祭司那里去，头生的羊是献给上帝。哪一个是家里长子邻居说，你还不做传道？我背圣经这么久了，你们，我不是长子都做传道，你还敢不做传道？所以圣经里面，头生的是属上帝的，出书的是属上帝的，所以你献的时候不可以献剩下的，剩下的给在。社会中的穷人，所以呢，你们在这个农田里面拿你们的这个庄稼的时候，收成的要留一些给穷人吃。但那最先长出来的、最先的果子不可以的，那是属于上帝，要献给上帝。
那女生上
啊？
女生
啊，在神面前没有男女分别的。我们都是女的嘛？怎么不？耶稣是新娘，我们是新妇。对不对？我们都是女的，大家说。好，再说一次，我们都是男的，大家说。In the sons of God， 不是 daughters。你注意，那些接待他的就信他们，他就跟他们前面说，上帝的儿子们，不是儿女。你注意，那是变成儿子。我们都是男的，根据约翰1:12，我们都是女的。感觉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所以这样就不管男女，女人做传道有人做得很好的，而且你要注意啊，诗篇68篇的，Handel 写了一首诗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首歌是什么 ？Great company of the preachers， 那里全部是你的，所以呢 ，Handel 写英文的那一首诗歌，他不知道， 那一次希伯来文是女的，传福音的女传道成了大群，传福音的妇女成了大群。所以中文翻译是准的，英文看不出来，有时候中文翻译是很老的，因为我们这个中文的新，这个中文的这个什么和合一本呢，是在这个英钦定一本300年以后翻译的，差不多300年，而且90多个最伟大的经学家在当时可以找到的翻译，用了28年的时间，到翻到结束的时候，印出来的时候，93个都死了，剩下一个活着，流着眼泪看他这个 launch， 这本书印出来了，那老宣教师一直哭，因为所有一的人都死了，印出来就剩下一个活着，然后这个把它统计出来用的时间，这一本合合一本，平均一节圣经是用11个钟头才翻出来。11 hours or one verse， 1174章，这么多节，差不多100万字，96万多字中文，每一节是用11个钟头才翻出来。所以呢，有很多圣经节比钦定一本King James Version 是更准确的。那哥林多后书不是太好，他那些传福音的妇女成了大群，这些翻成是女子，所以女传道是应当很多才对的。女的不要怕，你们可以做传道。大家说，女的可以做传道，不必按摩师也不要紧。大家说，不必按摩师也不要紧。因为全世界传道的人，宣教师已经统计出来，66.6%是女的，33%多是男的。但你不要骄傲，你那66%，其中一半是那些男的的太太。所以还是男的宣教师你都需要一样多，或者男的比较软弱需要师母，所以上帝加一倍给他，那么这样结果总数女的加一倍，所以女的贡献很大。大家说女的贡献很大，你们女的不要轻看女的，我也不敢轻看女的，因为我妈妈我太太都是女的。好，我们继续讲下去了。那你现在对身体有个概念了，我们跟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这身体是很尊贵的，这身体是物质，这身体是神的殿，这身体的设计是美得不得了的，人的身体单单线条已经是宇宙最伟大的艺术，人身体的功用已经是最巧妙的设计，人身体的自由发挥果效是最可能最大的可能性。你看那些这个叫做什么？这个什么？这叫做什么？软体操，不是瑜伽，是那个这个 Olympic 瑜伽没有到 Olympic 里面，体操啊，英文叫什么 ？Gymnastic。哇，你看的，你看还有没有可能创造比人体更美的东西出来？所有的雕刻都很美，但是死的，不能动的。就人是伟大的又能动的，所以不一样，是不是？是活不要紧，如果跌了再起来，一人跌倒7次还要起来，圣经的话，神造人真是奇妙，那个灵活性可能性，就一个体态可能发挥出来的各种动作千千万万种，你不能了解，怎么可能？上帝造人就这样。我从前曾经不满意过上帝的设计，为什么不一个眼睛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像我小子过街的时候就很平安，就得看东看西，车从那里来。后来我发现不行，神要我们呢只有一个方向，所以呢眼睛跟耳朵的方向是跟其臂尖的方向来定的，臂指向哪里，你眼睛耳朵就向哪里。所以呢，如果你还看不清楚，先嗅嗅嗅，我就定方向了。而且我们这个眼睛呢是立体的视野，我们耳朵是 stereo 的。人到了1968年才做2个喇叭，一个嘟嘟嘟，砰砰砰砰砰，一个钢琴，一个鼓。亚当在伊甸园就是2个，不是一个。上帝不是放一个耳朵在这边，然后找的半死，声音从那里来，就已经是 stereo， 很奇妙，但有方向。人造人体，人体的构造美得不得了，功用伟大的不得了。德国一个大哲学家叫做 Leibniz， 他的连壁纸上面小下面大， 就是给你挂眼镜，不必两手忙得不得了。怎么会想到那边去？我莫名其妙。你看呢、啊？他你这边你看，上帝造就这么久，你一挂，你就不必再忙着，他就自己放在那边稳稳的啊。而且这张熬夜就是给你挂眼镜用的，是不是？他说，如果不是这样比赛，那么你每天的拜两个镜子，你还能做事情吗？你的手就忙得不得了。所以他说 ，This world is the best possibly created world， 这是能被造的最好的世界。大家说，这是被造最好的可能最好的世界，不可能再好。不相信你一跟着那个苏联人的太空船到月亮去，有一个人美国人付了几百万什么到太空去再回来什么，没有到多远，有没有到月亮啊？没有。你到月亮，你拜抱着你最亲爱的，或者你太太，或者你的孩子，到哪边去？哇，平安无事。你带着那个什么氧气筒，到的时候，哇，你的感觉我们到了，你亲他一下，一定要开，一开的时候马上死掉。啊，你在想，哇，世界太伟大了，啊，是不是？这个世界太美丽了。还有那个蟑螂，还有什么蟋蟀，还有小虫虫，啊，很可爱。这个世界太，就是你受宠惯了，一点不感到这个世界美。This world is best.Possibly created the world， 谁讲的呢 ？Leibniz 是什么人呢？德国人。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没有生在中国。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没有生在中国。他太爱中国人了。他说中国人太聪明了，3000年以前就已经懂得微积分。他是微积分的创办人之一 ，Calculus。所以他听说中国人3000年就已经发明了微积分。他一气之下把他的稿子丢在纸篓里面，这个人呢，他曾经报名做宣教士，要到中国去传福音，这样就可以了，一面到中国，一面不必出路费，因为差去嘛。所以呢，就坐船到动机有的不对就不好了，结果就考神学不及格，因为他不够福音派，不够归正，所以不可以去。所以如果你们考，大概可以去。好了，接下去了哈。所以我们有一部分是什么？身体啊，这个身体是上帝的殿，这身体以后复活了以后变成强壮的、不朽的、荣耀的、数天的、永恒的，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形式那样。那个时候腰酸背痛、假牙假眼镜全部丢掉，全部不需要了。我们那时候完全有神的荣耀完美在我们的身上。你说在天上你的面孔是哪一种呢？你的面孔是哪一种？你面孔就是你一生最美的那一刻，上帝破了照把它留在那里、所以后来你变成 Kentucky Fried Chicken 也不要怕、你弯腰跟这驼背也不必怕，因为你当你年轻最英俊的那一刻，神把你保留在那边，有你在天上，就是每天你就把最荣，再加上神的荣美在你身上，所以那时候你美若天仙。所以今天回去看镜子，要尊重你的身体，身体，这个身体很重要。人如果没有身体，怎样侍奉上帝呢？所以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讲过一句话：我来了，我要遵行你的旨意，你为我预备了身体。哇，我很受感动。耶稣有那个身体，他就可以上十字架了；没有那个身体，就不可能上十字架。有一篇文章，大概我是18岁的时候看到，耶稣选择身体在木匠家里训练，有这样的文章。他说他不选在王宫里走来走去，他选择在木匠家里训练他的身体，练到整个体格很好的时候才上十字架，就以很强壮的训练过的身体亲身担当我们的罪。那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眼泪就流出来了，感谢上帝，在这个身体是为了侍奉上帝，有一个身体可以侍奉上帝。我最近这一两年真正感受到这个身体可以好好侍奉上帝。你们都知道我现在每个礼拜跑5个国家，知道吗？每个礼拜跑5个国家，礼拜天早上6点我们就预备了，7点就去讲道了，12点讲了2堂，因为我的道都是 long play 啊，长讲，我就到了12点少20分的时候，我就人家开始把我飞到飞机场去，因为12点半飞机就出发了。那么呢， 到了新加坡3点多，到了住的地方4点，5点就另外一个聚会，到7点，7点半再一个聚会，到晚上9点半，然后才吃一点东西回去。礼拜天这样子，礼拜一我再飞到吉隆坡，拜二的飞到香港，拜三飞到台湾，拜四飞回印尼，拜五教书2个学院，拜六开会一整天，礼拜天再四处讲，再拜一，每个礼拜这样飞。为什么？有一个身体，有这个身体，这身体后来常常咳嗽，咳到不咳啊，我就决定病也是去，不病也是去，反正在这里也会病，在那边病，到天空气的时候细菌少一点啊，有些夏季的时候好得多，所以这样越来越做越做到今天，我看起来老一点了，不要紧嘛，啊，反正都会老，大家说，不做主公也会老，大家说，不做主公也会老，在主手里，好在老在鬼手里，大家说，老在主，好在老在，这样简单的几句话是人生哲学啊！我告诉你，只有一个身体。如果有一天我说我要侍奉主，我说亲爱弟兄姊妹，明年贵州学院我来，身体不来，只有我的灵来，好不好啊？我明年我只有灵来，灵来坐飞机不必钱的，我灵一来你就去了，我告诉你，还是我身体来好了。所以我们有一个身体，人的尊贵，因为他还有一个身体，所以你要尊重。有一个人说我要跟我丈夫一同去死了，因为他死了我可能活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意思，他跟我感情太好了，太相爱了，我认识这个家庭。我劝他一句话，你知道你丈夫已经没有身体侍奉主了吗？他永远不会像你这样还有地上的身体侍奉主。你这个身体还有几年，就是你比他强的地方，他醒过来了，你快快还有这几年用你这个已经残老的身体侍奉上帝。结果他就听我的话，在几个月里面写了一本书，然后就寄给很多他的学生，结果很多人得到造就写进来，结果他感到生命有意义，不但不必死，不必求上帝把他带去，他还继续可以服务很多的人。所以 when you still have body, you serve God, you serve people, this your capital, 身体是我们的本钱，好吗？感谢上帝，活多久就是有多久的特权，有身体的一天就是可以侍奉主的一天。好，那第二方面，我们一个灵魂，我们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是什么呢？这灵魂就是上帝把他的气吹到我里面，就是那一部分。所以他用尘土造了人以后呢，就在鼻孔中间吹气进去，那吹气进去人就变成有灵的什么活人。有灵的活人原来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不是有灵的活人，希伯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成了活的魂，活的魂。所以人就成了活的魂，本来已经成了一个人形，有了肉身的形状了，现在呢就气吹进去，气吹进去以后，这个就成了活的魂， the living soul, 或者可以翻译成成了活的灵魂，成了活的灵魂。那有一派的人就是三元论的，他们这样解释，身体是物质的，灵气是神赐下的，当灵气跟物质的身体一结合的时候就变成了魂。所以他说呢，灵魂体，灵是从神来的，物质是从尘土来的，魂是灵物配合以后变成的一个新的品种，变成的一个新的现象。所以他说呢，魂的存在本来是没有的，魂的存在是灵碰到皮以后产生出来的。我们接受吗？我们不接受。那么他怎么解释呢？他说呢，就像灯泡已经做好了，电流一流上灯泡的物质的时候就产生了什么光，所以这个灯泡就变成发光的灯啊，叫有灵的活人，就变成活的魂。所以他说呢，魂是什么？魂就是那灯发出光来的那个光，叫做魂。所以当电流一终止的时候，离开这个灯泡的时候，光就自动消灭。所以他说呢，人有灵有身体，当灵跟身体结合的时候你变成魂，当灵离开身体的时候 你的魂就散掉了，阴魂消失了，身体归土，灵归上帝，魂就不存在。这是一种的解释，一种的看法。但我看圣经没有这样的教训，这是一种比较容易了解的，借着灯泡跟电流借而产生光的一种思想啊。这种思想在中国的思想里面，一个是尼托生，一个是林道亮啊，林道亮是这样相信的啊。原来林道亮我相信是照抄或者受了这个尼托生的影响而来的。那圣经没有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魂是会消失，魂是在身体死了以后变成尸体之后就变成没有的，圣经没有这样的看法。但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是用魂那个字同一个地方在另外一界出现的时候变成灵，所以灵与魂有时候是共用的名词。既然灵与魂是共用的名词，我就认为应当这样解释，所谓的魂，所谓的魂就是那一个里面的一部分，它的性质叫做属灵的，所以呢 by nature is spiritual， 所以呢 physical body spiritual soul， 大家说 physical body spiritual soul， 所以人有物质的身体同灵质的灵魂，这样物质的身体跟属灵的魂这样两部分组成的时候，我们才是一个人。那圣经说呢，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所以那一部分里面的一不在的时候，这个身体就不活了，这身体就死了。所以灵魂来决定身体能不能有function，有不能不能活着的这个存有的功用，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再看一节的圣经，就是呢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是耶稣讲的话，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用的。接下去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大家翻到一同来念好不好，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一二三。